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的，星期六的上午10:18，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在老的时间段，我们会聊到新的话题。那今天会关注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我先告诉各位啊，就是和一个爱自己但是自己不爱的男生结婚会幸福吗？那可能有的朋友就问，那么吕冰老师，今天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话题？那么正是因为在网上我注意到了有这样一个帖子啊，这个帖子当中发帖的是一个女生，她这么说，她说我26岁了，相亲认识的男生是家人介绍的，他很喜欢我，愿意为我做很多事情，但是呢我对他不喜欢也不讨厌，但是我是想快点结婚的，找个条件好靠谱的家人认可的人就嫁了，但是呢这个男生让他没有心动的感觉，没有看到他觉得他是我的一切，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他说我确实是26，家里条件也一般，我也比较着急，而且对方的条件还可以，所以他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经历啊放在了网上，一方面呢是想求得一些这种答主的一些帮助，给他一些这种指点，但同时也有更多的网友啊希望在互动当中给他一些支撑。那么在这个知乎上啊，这个问题呢有近千条的回复，那么各方的这个观点都有，我们今天也关注到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那么给各位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几位情感观察员，首先第一位是詹秀全老师，詹老师您好，有段时间没来了。
吕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欢迎詹老师的到来。另外曼曼，张曼，
大家好，我是曼曼。
好的，好，曼曼你再打一个啊，我们话筒有点小。
好，大家好，我是曼曼，好久不见。
好，欢迎曼曼的到来。另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嘉宾啊，小南，情感观察员，他呢因为有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但是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让他的声音还是出现在我们直播室当中。小南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欢迎各位情感观察员。好，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已经告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了啊。那么我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啊，听到刚才我讲的这件事情，不知道各位第一时间你们的想法会是怎样的呢？我们要不先从詹老师开始好吗？詹老师。
好的。就是刚刚看到这个吕老师谈到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我就一个直觉的感觉，就是说这个问题好像很普遍吧。就是我可能所有的听众可能在自己生活当中，很多这个亲朋好友或者朋友当中，可能会经常会在一起探讨这样的话题，比如说哎呀，哪个朋友在这个婚恋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心态，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可能就包括一些女同胞可能喜欢聊这个内容的，也会讲到哎呀谁谁谁人不错是吧，但是我内心又是怎么怎么想的。可能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很普遍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可能是面对大众里面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一个话题。
一方面呢是它是比较普遍，第二个呢我想对这个普遍啊可能就是在人群当中比较广泛，第二个我想说不论年龄段可能都会有这种现象。
对对，
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因为有的时候呢在接到一些这种有关于这种情感啊婚姻的咨询的时候啊，甚至是一些结婚十几年二十几年啊年近中旬，那么这样的在婚姻关系当中的这样一些这个中年女性，她们有的时候在对这个婚姻关系不太满意的时候来表述的时候，她也会说其实我跟丈夫之间的感情并没有那么好。我追问我说这种不好指的是什么？是说经常会发生冲突和矛盾呢，还是还有实质性的冲突，还是说其实感情比较淡？他说其实从刚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其实对他就没有特别的这种特别让人心动的这种感觉，而且呢现在在婚姻当中日子是越过越淡啊，所以他的原文的表述也就是其实没有那么爱自己的老公，但是呢在遇到一些琐碎事情的时候难免就会心生不满，对这段婚姻关系就会产生一定的质疑，这也是我的观察。所以 再补充一点，就是不论年龄段都会存在。哦，我觉得曼曼是不是有话要讲，对吧？
但其实我身边这些朋友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想象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我们这帮女孩其实更在乎的是自己的个人感受。哎，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想象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一个人结婚。当然我理性的去设想一下，如果自己不是很喜欢对方，而对方很喜欢自己，有可能他对于我的这种付出能够填补一些生活当中的东西，包括他如果非常喜欢我的话，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鸡毛琐碎的小事的时候，可能也是他来退让，可能也会相对来说会减轻一些生活当中的摩擦吧，但是还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觉得。
曼曼反正说的时候眉头一直是紧锁啊，认为这个事情好像
眉头一皱。
对，在你感觉可能不太能够认同啊，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互相之间都有吸引的这样一个伴侣，对吧？好，我们来听听小南对这个事情，小南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其实我目前就属于这样一个状态嘛，就是说也有家里人介绍的，然后也有说自己出去参加活动遇到一些男生，然后其中会有比较有感觉的，然后试着接下来往下相处。然后这个话题呢，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跟曼曼也比较像，就是说我认为一定要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没有感情基础的话是不太，怎么说呢，不太平衡，可能用这个词，我不知道有什么合适的词啊。因为像曼曼刚刚讲的，如果这个人很喜欢我，但是我对他没有什么感觉，然后他又一直为我在付出，那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失衡的状态。那我心里面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愧疚或干嘛的。那这个如果真的最后跟他在一起，那绝对不是因为爱情，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这份愧疚。这份愧疚反而会对日后的家庭关系啊，甚至夫妻之间的关系会造成一定，就是可能起点就不太好，所以到后面发展结果可能也会偏离一定的方向。所以对，我也是觉得应该两情相悦才更好一点，
更好一些。不过小南，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会就是慢慢说到了一个场景，就是说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这种小的摩擦的时候，那么对方呢，因为他确实是喜欢你嘛，所以他会主动的做出一些避让，但是你会认为对这个事情你会感到愧疚，会有一种内疚的这种感觉。那么我想问你，是不是因为你的道德感过强才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那么如果说像你说的在两情相悦的关系当中对方退让，你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可能道德感会强一点，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相处中一定要平等，不能说那你为我付出，那我一定要为你付出，不是一定说你喜欢我就要退让的更多，而是说如果这件事你是对的，你要坚持一下，然后我们俩要通过沟通去在这个方面的意识或者说认知达到尽可能高的相似度，这样的话在日后类似的问题中，那可能摩擦就会减少，那这样的话两个人也会走得更近。就是那如果喜欢的话可能你会愿意去跟他沟通，或者说有的喜欢的这个基础在，所以你愿意跟他去沟通这方面的事情。那如果是单方面喜欢的话，那他就是说在第一个出现矛盾摩擦的时候，他就直接选择了退让，而不是选择去解决或者说沟通这个问题的话，那也是偏离了，在我看来就是偏离了一个我想要的一个状态了。就是说那你这个问题依然是存在的，你后面遇到问题你依然是退让，但是他人性在这个地方，那如果他一味的退让，但他总有底线，那我可能会在他一味的退让中可能会迷失自我，那我也不停的处于那种高位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在后面他有到一个时间点，那他会爆发，那这样的时候也那可能到时候真的结了婚，但是他爆发了，那对于婚姻关系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好的，这是小南的思考啊，确实思考呢确实是比较全面。但是在刚才我注意到曼曼啊，就说了好几个对是这样是吗？曼曼很赞同对吗？
对，我很赞同小南的看法。我觉得你一开始如果两个人在感情上有一个人一直占据高点，然后另一个人是低位的话，嗯，就像他说的，我们从理性的方向去想，如果出现了一些我们需要共同去解决的问题，你一开始可能他的做法就是我一定要避让，那他们的处理方式就并不是说我们俩一起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为了让我们接下来能更好的生活下去，以备下一次不让这样的事情出现。一开始就是他退让的话，可能还真是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而且慢慢这样的感觉啊，这种失衡的状态，它处成一种习惯性的东西的话，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
好，这是曼曼和小南的观点啊，我来说一个我的观察啊。我们先抛开你是否就是接纳啊这样的我们所说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就是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并不是特别的爱对方啊。那么我只说，就是大家来观察一个现象，这也是曾经啊在前几季节目当中有一期我们特别讲过的父母爱情。父母爱情复制到当下这个时代，它是否还有可能性？我们当时是讨论过的。其实我们回想一下，在父母爱情那个时代，大概也就是我们不会把时间扯得拉得特别久远啊。那么我也是指的是70年代、80年代这样一个这个20年当中，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父母之间啊，很多父母他都是通过什么组织介绍啊，很多都是单位的工会的这样一些这个工作人员通过中间牵线两个人认识的啊。那个时候
崇尚科学，抵制迷信。
好，那个时候呢，从8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自由恋爱的一些案例啊，慢慢的这个会比较多。但是从70-80年代主要的父母爱情更多的是有单位的这样一个参与。那么曾经有一次我们邀请妇联的一些领导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然后来做节目的时候，我也提出来，就是说我们现在年轻人你认为需要指导吗？但是妇联的相关的领导他们的观点是，其实如果给予一定的指导的话，可以节省很多的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好，那么我就请教一下各位，你们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你们怎么去看待这种父母爱情？当然也有很多影视剧也反映的就是这个时代的过程。张老师，
我谈谈我的感受。
好的，
就是从我们父辈他们那个年龄的那个社会形态可能和现在会不同，就是他们那个时候这个去理解婚姻或者是恋爱的这个概念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去理解，可能在初期的认知上面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那个时候
您能说的仔细一点吗？说有哪些不同？
就比如说他们那个时候觉得两个人能在一起，首先可能至少对方没有很不好的这种感官，就两个人差不多是觉得能够接受对方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觉得在一起家庭能稳定，小孩能照顾好，就觉得可能这个婚姻就很好了，生活是很平顺的，能够家庭是很稳定下来。但是如果说现在的话，年轻人可能会更多的遵循自己的这些价值的东西，然后在情感互动方面可能有很多更多的一种情感的诉求，那这个时候可能在认知自我价值的追求和情感的需求和这个生活方面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其实在我跟长辈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当时以前他们谈到他们以前的过往也有分享过，就是他们觉得他们那个年代他们那一辈人是很担当的一辈人，他们可能我理解他的那种感受，可能从我自己的语言加工的话，就是可能是他把他的这种情感和责任担当可能在初期就可能已经融合得很好了，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概念在里面？
就是把这种责任感可能在这种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对对，
他已经就把这种责任带入了，
可能
是这样的吗？
都可能有社会的这种责任感，都可能就是在里面了，都有这种。
好的，
就是我这样想。
好的，我不知道两位我们今天年轻的朋友对这段过往你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察？比如说小南
啊，我觉得父母那辈的爱情更多的可能是把责任放在第一位，就家庭责任放在第一位，然后感情的诉求会排位稍微偏后一点。所以那段父母爱情的话，就是表面上看上去稳定，然后内部其实也有不少的问题，可是他们的问题在于道德或者说一些责任之下显得不那么重要，他们会选择比如说规避或者干嘛，或者大而化小小而化无这种观念。但是我觉得现在 现在年轻人真的就是会想着自己先看自己小家或者说过得怎么样，可能对于别人的目光没有那么的在意，也不是说没有责任，他们会把说觉得对自己负责就是对家庭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这个观念可能我也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是否也是可以认为啊，就是如果两个人之间其实如果不像现在我们理解的啊，就爱的那种死去活来那种，就不是那种特别爱，但这个特别的这种程度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啊，没有特别爱到那个浓到一定程度的话，走入婚姻关系，但同样仍然可以获得幸福，这一点你否认吗？或者你支不支持？
我不否认。
不否认，嗯，好的，这是小南的观点。慢慢呢？
我在想他们所认为的幸福感是什么样子的。我其实我追求的幸福感是我由内心而言，我会真正的去认可这段感情，我可能对这段感情要求的幸福度可能更纯一点。
那幸福度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你的？
我认为是我从我自己的方面会主动去为这个小家去做出很多的事情。并且我不会太把自己放在一个特别高的位置上面，甚至我可能会给自己一些主动做出一些事情的自己的助推感。那如果就是其他人认为的没有特别深的感情基础也能在一起而获得那种幸福感，我认为大多数是物质上带来的，而精神上可能没有那么饱满。
好的，我们回想一下，可能大家还有印象，在前几期有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当时啊直播室一共有除了我之外有五位情感观察员，大家记得那是人数最多的一次。我记得坐在最角落的那个阿姨60多岁了，然后她就给我分享了她目前的婚姻的状态啊。我们把一些细节拿出来，大家我来分享一下啊，再来勾起一下回忆。这阿姨就说呢，其实当时她和老伴儿啊也是通过单位介绍认识的啊，几十年风风雨雨，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啊当然有很多磕绊了，包括有的人很多他们俩的这个生活习惯也不是特别的能够契合在一起，他说的时候其实带有情绪的。但是我觉得自从他退休之后，他的生活其实我现在回想的时候啊，我有一种感觉是重新恋爱的感觉。包括你看有哪些细节点，他和他的这个现在的老伴就重新约定家务活我教你做，然后教会了你就必须得做，以前在这个上班的时候都是我来承担啊，做饭这件事情我以前从来不愿意做，现在我会做了，好，那我也可以给你做饭，但是你得洗碗。然后就是两个人很多的一些互动的关系重新被定义，重新被构建。我突然发现其实他是在重新谈一段恋爱，这种感觉很甜蜜。而且我记得很清楚，在阿姨在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提到就是我现在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她是带着笑意的。其实我为什么我说这个询问一下各位啊，对这个事情怎么来看，那么可以一开始的时候确实不是那么的爱，但是在婚姻关系当中是可以相互促进的，是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点的。不知道我这个观察各位支持吗？
我认为这个还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因为就是说在这个异性双方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在恋爱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还没有非常长的时间可以两个人相互认识的那么透彻。那么透彻，然后这个通过一个阶段的生活之后啊，然后有的人的一些本性跟他的一种这种认知的这种符合度越来越促进之后，你发现这个人还有很多的内涵是我以前没有发现的。然后这中间呢，可能两人之间也没有一些比较实质的对立的内容，能够去往反方向去实力。可能这种状态可能会让两个人之间可能相互的融合的更好，磨合的更好。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分时代可能都是存在一定的比例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对，只不过
我是很认可这个概念。
对，只不过我们现在能观察到的这个典型的这个案例是出现在就是他们这个年龄段上，我们被我们观察到啊。
对，
所以我说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在这种婚姻关系已经相处了20年30年重新在恋爱的感觉，这个挺好的。其实曼曼刚才一直在笑是吗？你也想起了那天的那个节目场景对吗？
这个是个先婚后爱的这是事例吗？这个事例一般不 这个是在小说情节里面可常见吗？我想一想，我觉得这个有点风险度有点大。其实这个要建立在很多情感因素上，我首先我们经历那么长时间没有被鸡毛蒜皮打败，甚至重新建立起了我们要重新建立起恋爱关系啊恋爱感觉这种事儿，还是在婚姻里面建立的。嗯，
就是有点不可想象，对他们来说有点风险比较高，我觉得。好，这是慢慢的观点。
但是我感觉可能那个时代啊，很多现象可能就是这样，
先走到一起。
反而这样对他们来说，至少对他们那个年代经历这件事情走过来的人来说，这样可能是更好的一个方法了。嗯，
小南，我记得当时我们那期你也在现场对吗？
好像在的。对，然后刚才我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么你是怎么看的？有印象吧？有，但是我觉得这种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再慢慢讲，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你没有被一些现实中的困境或者说其他事情打败，然后两个人依然还能在一起，同时现在他们又开始接受了新的事物，比如说像年轻人一样追求一些平等的 这种恋爱关系，然后回到了再重新谈一段恋爱，这个也是对自己一个改变。就是说感觉一个人想要改变自己确实不太容易，特别还是在60多岁的这个年龄段。就是说他们其实也在为自己这种退休或者说日后老年生活在做出一个改变和做出一定的努力，其实也可以映射出那可能在前面之前虽然他们是通过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种转变，当然也有的个案当中啊，他们可能关系一直都会处在一个不是特别的让人舒适，但是处于忍耐的这样一种状态。对，因为当年感觉出了一个报道也挺震撼，就是说高考过后很多家长都去离婚了。好的，其实你看啊，就是我现在发现啊，就是我们现在在一起在讨论的四个人当中啊，我和詹老师呢其实相对来说观察的觉得类似的这样的现象啊，可能也是因为年龄的原因观察的案例会比较多，特别是觉得就是老一辈当中这种现象真的是非常的这种普遍，但是啊，像以慢慢和小南为代表呢，现在更多的要关注到当下的这种情绪的状态，我们的 相爱的这样一个程度，可能对自己来说是比较重要的，而且我很在意这种感觉。那么我在提一个就是也经常我们会聊到的话题啊，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那我们经常会说，那相爱的两个人在进入婚姻之后，那么很多时候慢慢的会被这种各方面的一些其他的事物消磨掉两个人建立的这样一种特别美好的恋爱的甜蜜的感觉。那我们该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呢？我们请一下各位谁来表达一下自己。这个就是我之前老提到的感情基础嘛。我觉得感情基础，我上一次来参加的时候也经常说的，我其实特别想问每一个嘉宾对于感情基础而言是怎么看待的。我觉得这个词非常的玄学，我觉得这个词吧， 就是好像每一个自由恋爱的人都会提，然后也会说感，还是看你感情基础怎么样，还是看能不能走到最后，还是要看你们感情基础怎么样。好玄学，好玄学。就是会怎么想这个事儿。
其实刚才这个讲到感情基础，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词，就探讨这个概念。就是说感情基础，我们 乍一看好像还应该是可以一个很量化的、
嗯、
是有这个基础吧，那这个基础在哪儿呢？但是我们要去探讨它好像又很少、
嗯、
但是呢就是从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我们人的这个感情，两个人从刚认识到最后一辈子下来啊、
嗯、
会经历人生的很多的阶段、
嗯、
应该说这个里面的变化，社会形态在变化、
嗯、
认知在变化、
嗯、
就是人在这个认识情感和各方面的因素都有很多的变数，
嗯，
所以的话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感情基础，如果说够扎实的话，
嗯，
可能抵御风险的能力会更强，
嗯，
如果说这个感情基础比较弱的话，那面对这种变局的这种稳定性可能会差很多，
嗯，
所以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感情基础可能会为以后的这个婚姻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益处啊，
嗯，
是很大的。
嗯，对。
插一句嘴，我觉得有的时候感情基础就是为什么我提倡，如果你是一开始并没有那么深的互相喜欢的感情，或者是已经步入这个婚姻已经好三四十年了，
嗯、
我其实是非常推荐，就大家再重新去找一找那个恋爱的感觉，
嗯、
因为说到底，我还是就讲大实话，我还是建议一开始就在一起。的人一直坚持走下去、
嗯、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感情基础的问题、
嗯、
你如
我觉得感情基础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分析分析感情基础的话，第一个可能第一个感觉就是两个人相处第一个感觉、
嗯、
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两个人首先见面的时候就异性相吸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第一点、
嗯、
第二个呢，两个人的这个三观匹配度、
嗯、
就是说能够保证两个人能够朝一个方向去沟通和发展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第三个就是这个感情基础应该是两个人应该有一定阶段的这个时间共同在这个生活、
嗯、
共同去在两个人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是形成一个两个人对生活的一个共同的态度和基础、
嗯嗯、
就当发现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哎，我们一起去做这个事情，让这件事情变得是我们两个人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这种意义很强。那这三方面的因素如果说都不错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感情基础就会非常非常扎实。
而且你已经相处那么多年了，其实或多或少都已经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积累了、
嗯、
而且然后如果两个人还是想继续往下相处的话，你只要你什么时候开始其实都不晚、
嗯、
我们老在学习上提那句话，其实感情上也是的，什么时候你开始为这段感情做出一点新的尝试，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嗯，小南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小南
啊，我其实在这边一直频频点头。
你点头是赞同哪一句话或者哪个方面呢？嗯，
哦，就是刚刚张老师提的很多点，我都特别的赞同。
嗯，
啊，就是感情基础确实就是分好几方面要去探讨这个事儿，因为确实经过那么多年，然后又有一定的那种认知或者说异性相吸这样的一种状态、
嗯、
那你在后面遇到问题或者说鸡毛蒜皮的时候，那你可能基于就是说对对方的一个了解，你知道可能说怎么样一个方式跟他沟通更加有效、
嗯、
你知道就是说你们比如说沟通到某一个点，那可能这个度就到了，那可能这个问题就暂时会先到这边，那可能后续我们还会其他的方式再去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怎么样，反正就是说有了感情这个基础，你很多事情就会好谈很多。
嗯，
因为对方也会为你考虑，你也会为对方考虑。
嗯，
或者说就是磨合度也就更高，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吧。
嗯，对，之前我记得曼曼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确实说过、
嗯、
这种感情基础特别悬啊。
嗯
啊，但是我有几个观点也是一以贯之的，那我比如说我再来给大家再来稍微归纳一下。首先第一个啊，说的是感情基础一定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异性相吸，这也是张老师讲的。但这个阶段我更加明确的，那就是你的生物信息素和对方之间是匹配的，你能够互相接受到这种信息素，并且快速的就是起的这种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这是第一阶段，这就是所谓心动的感觉，对吧？这个也被证实。而且呢，我在自己的经历当中啊，这种感觉非常的美好啊，大家如果能够体会到这种感觉，你才知道其中的啊这种奇妙啊。第二种 那么我们经常会让张老师他表述的是，比如说我们要看看三观合不合呀，啊，互相之间我们的匹配度。那么我想说的是啊，我们经常会强调三观要合，但是其实三观要合啊，还有很多的具体的一些维度，比如说这种啊门当户对啊更具体了啊，甚至比如说有的人说，那我们必须要相同的教育背景非常的多。但是啊，因为我做的这个事情就是经常会观察情感和婚姻，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关键词，其实小南刚才提到了，是沟通。那么这个沟通啊，是不是跟你的这种三观跟什么都有关系呢？都有关系。但最重要的是，两个人一定是做到有效沟通。哪怕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原生家庭，在成长环境有很多的不匹配，但是这种有效沟通指的是，我们在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进入沟通机制，我们要对这种问题的一些差异化达成某种共识，而不是一方去妥协。这只有达到这种状态，才能说我们是有一个能够长久走下去的一个基础。因为在我观察的很多案例当中，确实你看经常我们提到什么，我说了不愿意打标签，但是会有这样情形啊，比如说凤凰男啊，比如说这比如说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所谓的这样一个标签性的这样一些结论会打到某个人的身上，但是不妨碍他们在自己的婚姻当中是获得幸福。那么我能观察到的就是，他们对某些共同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能够达成一个共识，这才是最基础的所在。这也是能够解答曼曼这种玄学啊。其实我觉得不玄，主要是在于沟通。但是沟通方面就很多，包括对某件具体事物的观察啊沟通，包括对某些共同认知的一些沟通，包括对未来家庭生活、未来我们计划当中啊，很多就是在规划愿景过程当中，我们也存在沟通啊。那么这些沟通事无巨细，逐渐构建起一个互相之间牢靠的一个连结，这是我的观察啊，这是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分享啊，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对，我认同，就感觉是一个这个生活发展方向的一个研讨会嘛，等于是，只不过我可能讲的比较
对，但那其实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沟通啊，通过语言，通过这种身体的这种接触、连接等等啊，这个对夫妻啊，对这个恋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但是回到今天的这样一个主题，我们说的是，如果有一方啊不是特别爱另外一方，我们走入的婚姻当中会不会获得幸福？其实套用刚才这个问题，我觉得仍然是可以获得幸福的，它是有路径可以确定达到这种幸福的目标的。但关键就在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和谐，这个很关键。这是我的观点啊，不然听听各位想法。
对，就是我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话，就是虽然我刚才讲的老一辈他们这样一种方式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从我个人仍然不推荐没有这个感情基础的去进入婚姻。然后呢，就像吕老师刚才讲的，就是说其实这个当没有一些基础但是已经进入婚姻了，按理说可能要有几个条件，就比如说那这两个人的性格啊是不是具备能够平稳的去调整的这个基础。就是有的人的性格可能不具备调整的基础，可能就当问题暴露之后啊就直接往恶性的方向去发展了。那有的人的性格呢，他可能具备他自我调整的能力很强，然后呢周围的这个环境因素各方面的因素也都是稳定的，可以保证他针对这一个主要的因素进行调节，而没有其他的外界因素，比如说家庭一些巨大的变故、经济的变化等等方方面面因素去刺激和影响他，那可能这个时候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就更大。但是呢从大部分而言，如果说没有一个感情基础的话，因为人都是需要有感情的诉求和渴求的，都需要有情感的回馈的。我们哪怕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我们是一个情感的渴求，一个是性的需求等等方面，如果说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种基础的话，这个婚姻的这个伤害还是比较大的。可能有的人忍住了，有的人没有忍住，但是长时间下来还是会暴露出很多的问题。这个是我个人理解的一个
人理解。
所以不管你的婚姻还是婚姻的起点还是恋爱的爱情的起点，如果你的起点并不是两个人非常深厚的感情的话，我们依旧是希望大家既然已经在一起了并且觉得有坚持下去的必要，那不妨就在坚持的路上我们积极的去寻找一些让互相都有一些更不错的感觉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既然坚持了就一直往下走吗？
嗯，当然坚持是一方面，我其实也很感叹这个话题是应该说周边有一些朋友偶尔跟我谈到过这些内容，就是说说句实在话，如果说没有这个感情的基础啊，这一辈子这个悔恨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有的时候因为人一辈子很多年，然后呢你会经历人生的好几个阶段，就是可能在恋爱初期那个时候觉得可能我能接受，这个好像虽然这个人也很爱我，然后这个各方面这个外界条件也还算匹配，我觉得我能够坚持住，我觉得以后我们只要好好过日子，那个后面的这个都能，一切困难都能克服，那应该说能体现出人往好的方向发展那种积极的心态，但是可能少部分人就像我刚才讲的能够调整好，能够把问题解决好，而且可能就像李老师讲的，到了这个晚年还享受到很美满的幸福，这个婚姻的幸福的那种感觉，但是可能真正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会遇到方方面面很多的问题，在这种情感不稳固的情况下，很多家庭的其他的一些不足都会被放大，无限放大，就基于这个基础，那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然后又两个人又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的话，那这个后面的可想而知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始于爱情，
对，
即使你没有这个开，没有以这个为起点开始的话，后面也能去寻找到。
其实我个人啊，我反而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在面对生活和这个婚姻，这个爱情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一定要有足够的冷静和平静的心态。因为人一辈子很长，一定就是说你可能前面十年整体状态可能都不错，但是最后方方面面环境因素的变化都很容易促使一个人在这个情感和认知方面都会有很多的变化，那每个人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要足够尊重自己，要爱自己，把自己过好了，当你把自己的这种立足点立准了，你自己过好了，你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生活的状态和情感的状态都能够去影响另一面，可能反而是促进事情的发展。
我发现请张老师来是很有意义的，你就像我的话，我其实就是一个关注当下的人，我当下我的状态是好的，那我可能不会去想那么长远的事情。
其实慢慢的思考思维方式就是，我其实需要一个好的基础，才对事物未来才有自己的一些这种憧憬啊，才认为这件事情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但是不会想很具体，
否则面对很多未知的时候，你不愿意在一开始并不是有一个好的基础前提下愿意往前发展。小南是怎么样的状态呢？
哦，这个我就想到李老师，你前面跟我说这个话题说比较绝对，然后我就看了这个主题。但是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个话题其实不绝对，在我看来它是属于就是说还是你自己一个选择，你不是说没有感情基础你就过不幸福，也不是说你有了感情基础你就一定能幸福，就是说还是一个途径，或者说你自己怎么样去经营方式这样去决定这个结果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相对来说更多的感情基础的话，但是你用心去经营，那你依然可以过得很幸福。比如说两个人虽然结婚的时候不太相爱，但是呢你们结婚过后你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就比较准了，我现在成了一个家了，我要好好去经营这个家，那你可能就是说更多的愿意去双方的沟通啊，比如说遇到问题然后也去共同解决啊，或者说遇到一些重大的事情那去共同承担啊，那这样的话我相信你们的感情基础会在这个过程中积累得更加牢固，然后从而对后面的美好的婚姻生活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那如果一开始有好的感情基础，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盲区呢，就是说我有好的感情基础，那我是不是就可能在用心方面就会偏少一点。那过了这个感情初期的这个浓度之后，你慢慢的可能会在柴米油盐或者说一些变故之中，那可能心态发生了变化，那你可能忘记了初衷，然后也把你的这个基础感情基础给消耗掉了，那你也没有再去或者说自己思考或者怎么样去用心再去经营这段事情，经营这段感情或者婚姻的话，那你的结果一定也不是好的。
这个呢我简单的解释为什么我说相对来说比较绝对啊，绝对是什么，就是我们首先是要 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案例啊，通过案例当中我们进行归纳，但是在观察某一个具体案例的时候，每个人给我的回馈绝对不一样。那么就是这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老太太，她就会说我现在过得很好啊，对吧？但是有的老夫妻呢也不一定说其实过得就比较糟糕。其实每个人在只谈到自己感觉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是一种绝对，我很好或者我不好。其实对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在准备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个老片儿，我还真的去看了一部分，因为时间太长没有看完啊。就是很有名的，中国影史上很有名的一部电影叫《牧马人》，
嗯，
就是朱时茂老师和丛珊老师演的。前段时间抖音啊也经常会有这个段子，你有老婆不？哎，对，就是这部电影的片段。那么这个电影其实跟我们这个主题非常的契合，如果大家有时间，也推荐各位啊，在听完我们节目之后闲暇的时间再来回顾一下这部老片。其实到底幸福不幸福，大家都说到了，在于自己的选择。好的，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情感观察员，感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一男一女两位单身人士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男生的信息。任先生1990年出生，本科学历，身高1.75米，南京人，未婚状态，目前是事业编，希望找一位通情达理的女士为伴。再来看女生的信息。黄女士1996年出生，硕士学历，身高1.67米，江苏连云港人，目前是未婚状态，现在呢在街道工作，希望找一位不抽烟的男士为伴。全国省市各级最美家庭是他们的小幸福，也是社会的大财富。让我们走进南京的百户最美家庭，去看一看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故事，感受不一样的家教、家风、家训。今天让我们来领略南京市最美家庭徐银丽家庭的家风故事。徐银丽是南京正和外国语学校一名英语老师，结婚8年来家庭美满，事业进步。徐银丽的丈夫在科研单位工作，特别忙碌，徐银丽默默承担起大部分的家务以及教育儿子的重担，即使工作繁忙，她也会尽量抽出时间了解孩子的学习，教育他做人做事。她爱人在难得的空闲时间也会抢着料理家务，减轻她的负担。夫妻俩都有一颗爱心。2年前的一个夜晚，他们开车路过木玄大街时，发现了因骑车撞到护栏受伤躺在路边的刘某。徐银丽和爱人立即将车横在了刘某的身后，防止二次伤害。他们下车之后发现伤者无法自主行动，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从车上找来了毯子和雨伞，在救护车来之前不停地鼓励伤者，防止伤者失去意识。回家以后，徐银丽和爱人依然挂念伤者，次日一早就赶到医院看望。在了解到伤者的情况已经基本稳定，正在筹措手术费用之时，徐银丽悄悄放下了3000元，没有留下地址和姓名就离开了。直到2年之后，刘某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救命恩人，这段故事才传播开来。江汇点、扬子晚报等多家媒体对徐银丽夫妇热心助人的事迹都进行了报道。徐老师的同事还有学生在看到报道之后都说，徐老师会这样做我们真的不感到意外，这完全符合他一贯的为人，他一直都是一位师德高尚的老师。